国的福音。所以从这边的记载你会发现，耶稣的侍奉开始的时候是约翰，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上有一个交接，好像这个开路的先锋他的侍奉到了尾声的时候，耶稣的侍奉才刚开始。然后耶稣从哪里开始呢？从加利利开始他的事工。加利利是耶稣的故乡，但是也不要忘记，加利利就是把施洗约翰关在监狱里的那个希律王他的管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管区是属于巡抚比拉多的，但是加利利谁的管呢？就是希律王，也就是这位希律王将施洗约翰关在监狱里面。耶稣在希律王的管区，在他的国度里面宣扬说，天国到了，神的国近了。也许你不会理解到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我想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对中国政府来讲，政策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开放的，不过我们知道教会受逼迫的情况也常常出现。有一种信息是常常会让当局感觉到坐立不安的，那就是有关于国度的信息。一个国家能够有两个主吗？到底是谁当家呢？所以就知道为什么这种信息在中国会那么样的敏感。你就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当耶稣在希律王的管区宣布说还有另外一个国度，神的国到了，而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当家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耶稣很勇敢的在加利利，在希律王的管区宣告神的国进了。这也好像神的国跟地上的国度开始有一个直接的冲突。当他在宣告神的国来临的时候，事实上今天整段的圣经所提到的，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甚至呼召门徒，每一件事情都是天上的国度跟地上的国度一个正面的冲突。所以耶稣的信息是什么？第十五节，耶稣宣扬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非常简单，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从来不会长篇连载的去记载耶稣讲到的内容，马太福音是不一样的。马太这个人是做税吏的，大家常常记账，所以这个账簿呢记惯了以后呢，大概记奖章也是记得很详细的。所以要去找耶稣的奖章要到马太福音去，非常的长，登山宝训讲了三章之长，讲比喻的时候是一个完了又一个，一个完又一个，很多很多的。当然他是把很多耶稣的讲章，耶稣的讲道在不同场合讲通通收集在一块，马太是这样做法。马可福音呢常常是画龙点睛的两三句话就讲完了。耶稣宣扬的福音是什么？只有几句话，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开布道会这样讲的话呢，他一上台就可以下台了，或者是开始布道了。第一个他说日期满了，日期满了，也就是时候到了。你知道耶稣自己有时候也很多时候会说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约翰福音特别提到。但是旧约的先知的里面是一再的提到说日子将到，将来有一个日子到的时候，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他要带来一个福音，日子将到，都是用一个未来式的。特别像我们前不久才讲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提到一个新约的时候，日子将到，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一个新约，日子将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宣告说日子已经到了，时候满了。也就是说我就是那位先知书们先知们所一再的预言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所以日期满了。这是一个我称为划时代的一个宣告。第二句话是什么？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上礼拜我也他会提到神的国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的国代表的是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国这个字是马可福音是很重要的主题之一，所以一共在整本书里面提到十几次提到神的国。 当第一次提到神的国近了的时候，一方面我说代表是神的公义，当神的国近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近了，因为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每一次提到时候将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不但是个时候，也代表神的国今天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这是为什么在旧约先知书每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因为是审判啊。当然神的国有两面，对于行恶的人那是个可怕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了。对于信主的人那是一个光明的日子，那是蛮有盼望的日子，那是得救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同时是审判的，同时是恩典的，完全在乎人。人是行恶的时候那个日子是可怕的，因为是公义的审判。一个人在救恩之中的时候，那个日子是蛮有盼望的，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国近了。当然神的国也代表神的主权，所以当神的国近的时候，也就是说地上的国度要面临另外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神的国进入地上的国，那因此两个国度之间开始有征战。也就是说当耶稣宣告神的国近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一个迫切性，审判快到了，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要悔改。所以为什么接下来就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因为有一个迫切性，神的公义要临到了，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但是也同时宣告说神的国近了之后，神的统治权柄到了。可是问题是世界是被魔鬼所控制的，当神的国临近的时候，神的国的权柄来了，地上的权柄跟神的权柄之间就发生一个激烈的一个征战，也就是说开战。当耶稣宣告神的国近了以后，也就是说征战开始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一句话，这是中国的朋友们、慕道朋友们最听不进去的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你不要以为我来了要给带给地上太平和平，不是，我来的时候要叫地上动刀兵，甚至家里面的人就是你的仇敌，婆婆跟媳妇作对，父母跟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我们中国人一听，那这个教能信吗？本来婆媳关系就不太好的，信了教那更糟了，夫妻关系本来就有矛盾的，一信了教，哇，两个国的。耶稣说的是这么回事，你以为我来叫你们太平，叫你们夫妻不吵架，哦，那听起来的话，那别信了。耶稣为什么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反而叫地上动刀兵呢？因为有两个国啊，神的国进了的时候，地上的国就安安心心高高兴兴就把政权就交出来吗？没那么便宜的，战争开始了。所以耶稣这句话，神的国进了，是开战的意思，仗要开始打了，从此以后神的国跟地上的国之间会有冲突。当地上的国并不是指的政治上的某一个政权，整个地上的国度都是魔鬼的控制的国度，神要把人从魔鬼的控制之下拯救出来。所以后面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些人原来是活在这个世界也跟随这个世界的，耶稣说来跟从我。当门徒回应了跟随主的时候，那就是从人的国度、地上的国度当中抓了几个人，呼召了几个人出来进入神的国度，就是宣战。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人被鬼所控制，被鬼附了。当人神把人从魔鬼的权柄之下拯救出来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国度的征战。医病也是一样的意思，有一些病说是自然的病也没有错，也有些病是出于一种邪灵的攻击。不管怎么样，这在一个咒诅的世界，即使说是自然界造成的疾病，你要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受了咒诅，在世界受了咒诅的时候，所以生老病死就成为必然的。当神的国临近的时候，将人从疾病中拯救出来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神的国度跟地上的魔鬼的国度之间的征战。所以下面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情 都在表达耶稣的那句话，神的国近了。所以他用讲道的方式，用医病的方式，用赶鬼的方式，用呼召门徒的方式，一再的就是表达一件事情，我说神的国近了，我就告诉你什么叫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些事情，呼召门徒，医病，赶鬼等等的这一切。因此当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第三，你们要悔改。为什么悔改？悔改我刚说了，因为神的国代表一个审判，所以有一个迫切性在这里。当我们面临审判的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那就是悔改。所以耶稣呼召当时的人，也呼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悔改，因为悔改是进入神的国度的必经之路。上礼拜我也说了，我会一再的说，不但今天说，我还会再继续说，我会一直不断的说，悔改的信息是今天所缺乏的信息，因为悔改的信息是不容易讲的信息，也是不好听的信息，却是我们需要常常不断去听。今天为什么很难讲？因为第一，我们对罪的感受是很肤浅的。慕道的朋友听到说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反感，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也不犯法。那对基督徒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知道这个罪不是犯法，我们所说的罪是指的我们得罪神，我们抗拒神，我们不但有外面行为的罪，我们有内心的罪。即使是如此，我也必须说，很多基督徒对罪的观念是非常的浅薄的，浅薄到一个地步，你几乎是这样说，我们是有意无意的轻慢我们的神。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祷告。有一个人啊，当然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还不会去祷告的。这位基督徒这样祷告的，他说：仁慈宽宏大量的上帝啊，我们很高兴你做我们的上帝，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能够了解我们这种的苦恼，所以呢我们偶尔会犯一些小错，说一些脏话了，不得不说的一些白谎了，那么偶尔占一点小便宜了，我这一切事情还好，因为你有无限的忍耐，何况你的记性又不特好，所以常常呢大人不记小人过。同时呢我也希望神啊，你不要常常加深我们的罪恶感，免得我们脆弱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打击，让我们能够天天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过日子。谢谢你，阿们。我不知道这是你的祷告吗？可能这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不过我们对罪的体认是这样的肤浅，以至于我们对神好像常常我们叫做轻慢神。去年年底十二月底的时候，去费城参加那个使者协会办的那个宣教大会的时候，因为我有好几个聚会要去，所以我赶到的时候聚会已经中间进行了一大半了，然后我又提早走，所以我总共只在费城待了20小时。那么我只参加了一个晚上的这个最后的那种大型的培灵聚会。印象很深刻的是神保罗，神老牧师，他已经80多岁，他说他侍奉神62年。很特别的是那天他讲了一些见证，他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他最后语重心长的说了不止一次，可能2次或3次，他说60多年的侍奉，如果你要问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的不多，我实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不管他没有说特别指什么，对神的认识，对这个对那个对圣经，他说我实在知道的不多，不过唯一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的知道的，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62年来我学会一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到那个结论，因为他前面的见证，前面的信息跟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他讲完了， 停顿一下，看看我们。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一次，神是轻慢不得的。”我想他很语重心长，他也说：“明年我会不会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请我我也不知道，你们能请我我还活着还活着不知道。”但这句话如果是我最后一句话，我要再说一次，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去得罪神。我想他的意思，他也意思也是说，后来他的女儿有一次另外一场合提到，他说这是我爸爸最常讲的一句话。60多年的侍奉，我看过太多的人来来往往，但一件功课我学会了，神是轻慢不得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轻慢神。第二，悔改的信息不好讲，因为人对认罪悔改也很肤浅。前几个礼拜为了要受洗，所以去探访一位姐妹，然后她的一个女儿在她旁边跳来跳去，蹦蹦跳跳，很活泼很可爱，然后就谈起她这个女儿。她说：“我这个女儿啊，最会认罪了。”我发现在比所有基督都好，她最会认罪了，不过呢她是悔而不改的。每次你叫她来还没骂她呢，可能已经眼泪汪汪了，我错了，然后一回头再干一次。哦，我这女儿真是会悔改，她一说我错了，那我能怎么样呢？好了好了，一回头再干一次，就这样的一个人。她说我这女儿就是一个悔而不改的。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常常是知道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常常愿意宽恕，不计较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理由更是在神的面前轻易的说悔改，却是有口无心，悔而不改。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什么叫悔改？是完全的转向。悔改不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悔改不是一种情绪的东西，悔改不是个情绪的东西。虽然很多人悔改的时候会痛哭流泪，但是痛哭流泪并不代表真正的悔改。但是今天很难讲这种悔改的信息，因为当一个人嘴巴说我错了，我认罪了了，可是问题是不一定了了。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说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眼泪不一定代表什么，除非我的行动上证明我的悔改。最后一个，悔改的信息不好讲，特别对基督徒不好讲，特别对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更不好讲。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圣经还蛮熟悉的，当有人指出某某人犯错的时候，马上有基督徒会说请看约翰福音第8章，有一个行淫的妇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你就拿第一颗石头去打他，于是呢都走了。你是谁？你准备拿第一颗石头打谁吗？于是呢都没有人敢拿石头，于是呢那个人就快快乐乐的走了。因为谁敢打我？你敢？你没有罪，你敢拿第一个石头？所以谁都不敢拿第一个石头。所以呢，所以每个人都献给他一朵花。悔改的信息怎么个讲法呢？如果当有人指出某某人或者指出你有错的时候，你马上就回答说，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过，耶稣讲过，保罗讲过，不要论断你的弟兄，你敢？你敢论断我？哦，所以我说这种话慕道也不会讲的，慕道也没读过圣经，刚刚受洗圣经还没读过一遍，他也不会讲的。就是信主多年圣经很熟悉的人，他会告诉你，你别想说我有什么错，因为你不够格拿第一个石头丢我，你也不可以论断我。 OK， 那我们怎么办？都不要说。就是为什么悔改的信息今天很难讲，也很难能够听得进去。但是我们记得耶稣说了，因为日期满了，因为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然后呢才有救恩。所以悔改的信息很难讲，还是必须得讲。 最后一个，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最后要信福音。信福音好像在这个整个里面似乎是最简单的，因为什么？信福音是相信一个好消息，谁不要好消息呢？我可以跳过悔改，我不要谈悔改，我也可以信福音呢、啊。那么神的国近了，我不管神的国近了什么意思，我是愿意信福音的。问题不那么简单，信福音的意思不是只是接受一个好消息，接受一个道理，是整个人生观的改变。有些人强调那个信好像一个动词叫 believe in， 信入，也许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没有那么强烈到一个地步，好像我头脑上的信跟我信入有什么大的差别。不过的确，当你信一个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信耶稣不等同于说我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你信不信？我也信了、啊、那信了又怎么样？信了照样睡懒觉啊。我信太阳从东边出来不从西边出来， so what？这对我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的。信福音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种信是要命的信了。信福音是一种整个人生观的转向，代表对神主权的降服跟委身。我一旦信了福音以后，我就生命中换了一个老板了。老板要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了。这种信是要命的，跟你信太阳从哪边出来，相信这个科学的真理，相信那个数学的道理，不一样的。这种信福音是一种整个生命的转变。但是从日期满了，时候到了，到神的国临近了，征战开始了，到人用悔改来回应神的国，一直到进入信福音，这是一气呵成的。你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进入一个最后的阶段，也不可能信福音的时候你仍然我行我素。因此到了十六节，耶稣所做的事情的第一件是什么呢？他呼召门徒。十六节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最先呼召两个人，一个兄弟叫做西门，又叫做彼得。西门是他的名字，彼得很可能是他的绰号，因为彼得这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Petra 就是 rock 磐石，意思这个人呢，也许如果做台湾李登辉的说法，头脑像 concrete 用就是可以叫 rock， 这个头脑像一个什么钢筋混凝土的啊，所以这个彼得是什么意思呢？性格像石头呢，他脑袋像石头呢 ？Whatever， 所以彼得可以说是他的绰号，他的原名叫西门，因为犹太人的名字或者希伯来人的名字当中，西面、西门就是十二个支派之一，叫西面支派。西门这个字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彼得这个名字呢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是希腊文，所以很可能是罗马人、希腊人的，这是有点像个绰号。所以后来人家都知道他叫彼得，反而不知道他的本名，就叫做西门。他一个兄弟叫做安德烈，这对兄弟耶稣呼召他们，那他们那时候正在打鱼，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呼召的第二对兄弟是谁呢？十九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的想象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因为那边是都是打鱼的人，所以鱼摊可能是一摊又一摊，渔船是一个又一个，于是走了一个船，呼召了一对兄弟，到第二个船再呼召一对兄弟。如果耶稣那天在海边一直走的话，整个加利利海的捕鱼事业就崩溃了，都全部跟随耶稣了，然后所有的船都摆下来，那怎么办？这没人捕鱼了，鱼很高兴的。不过耶稣没有呼召所有的人，耶稣只呼召了两对兄弟四个人，有一些动作是很相似的。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就起来，然后跟随了耶稣。所以跟从这个字是一再的出现的。那彼得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虽然没有说雅各跟约翰立刻，不过我想也差不多等于立刻。耶稣一呼召，他们就跟父亲说拜拜，那你说怎么样？ 还有慢慢的拜拜吗？经过三天的拜拜，吃了三天的饭，最后依依不舍的说，父亲我得走了。不会的，所以那天是立刻就离开了。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段圣经的意思是，做一个跟随主的，你必须毫无保留的撇下一切。我们中国人常说不要脚踏两只船，我想用在彼得和约翰这两对兄弟的身上的话，我想是最清楚的。你只有两条，你不要脚踏两条船，你选一条船，你要上渔船就上渔船，如果你跟随我，放下这条渔船。于是呢，这两个人就跳船了，离开了渔船，跟随了耶稣。但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却很可能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紧紧地抓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包括名与利，包括这个包括那个，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天国的好处。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上班，不可以做事，不可以开公司，不可以赚大钱，不可以将来拿着诺贝尔奖，难道不可以吗？不，当然是可以。你在世上无论做什么，跟你好像要紧紧抓住这世上的名与利是两件事情的。你可以人在江湖却不爱江湖，你不是说我人在江湖所以我就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世界吧。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没有要他们，我说要我这些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立场要搞清楚啊。我会在公司上班，我可以在学校教书，我可以做个研究生，我有世上一切的责任我必须尽的，而且我也期望做得好。为什么？荣耀主的名。但是我不以世上的事为念，换句话说，世上的名与利我不在乎。也许我努力的干活， paper 发表了20篇，最后得奖的是我的教授，你会怎么样？当然委屈是有的，不公平是有的。如果名与利不是你所追求的，你不会那么样的在乎。但如果名与利是你要追求的话呢，拼得老命也要跟他拼了，对不对？这就差别在这里了。你可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做每一个人一样跟你一样做的事情，而且你可能也做的是很不错的，然而你不是紧紧抓着这世上的名与利，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想要脚踏两只船。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们来跟从我，而这四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跟随了耶稣。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面临同样的挑战。我再说一次，神没有呼召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要你跟我一样成为一个传道人，不会的。神不会要大多数人做传道人，不会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但是并不等同于说神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所以我就可以脚踏两只船，不是这个意思。教会里面特别常常强调要清楚蒙召，蒙神的呼召。这边彼得约翰这两家的兄弟们都是蒙召跟随主的人。我们因此，我不知道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倒没有这样问我这个问题。不过我知道很多教会在聘牧师的时候，往往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清楚蒙召吗？你来做牧师，你清楚蒙神呼召吗？还是你要找一个饭碗吃的？跟我们找 job 一样，对不对？从一个公司换一个公司，那么做牧师是不是从一个教会换了一个教会？到底有没有清楚蒙召？神学院招学生也要问，写个蒙召见证。为什么你要读神学院？神要你去做将来做传道人吗？不然你来读神学院干什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你卖豆浆去。我是真的，我在教会也讲过，林道南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要求华神的学生要学会磨豆浆。 从其实应该从买黄豆开始，买黄豆泡黄豆，还有磨豆浆、煮豆浆、买卖豆浆。因为林道亮院长说，将来有一天，如果你发现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的话，赶快放下传道的工作去卖豆浆去。不要说我林道亮没有教你另外一个这个谋生的伎俩，有，你至少可以卖豆浆。当然不好意思，挂出这个豆浆店的名字叫做华神豆浆店。他在做十年院长的时候，他坚持华神的学生轮流，没有一个例外，轮流做伙食委员，早上三点四点钟起床去买菜，特别是买豆浆。他每天喝豆浆，不是他要喝，给全校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买豆浆，你知道，如果你去过台大，知道台大走不远就是永和豆浆店了。为什么不去买永和豆浆？不，我们要吃华神豆浆。后来讲了半天，林院长就讲了，因为我要教你们学生每一个人都会磨豆浆卖豆浆，将来有一天你不能做牧师的时候，你可以去卖豆浆，你还可以活下去，不要去做牧师。如果没有护照，你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道。但你不要说我华神读了那么多，我什么都学会了，圣经也会，什么就是不知道做过日子做什么，我不做牧师做什么。林院长说，我教你做豆浆了。所以神学院强调蒙召，聘牧要强调蒙召，于是清楚蒙召都上台了，像我一样，台下的都是迷糊的。你有清楚蒙召吗？哦，我不知道。所以呢，不清楚都在下面，清楚都在上面。其实不是如此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蒙召。有些人清楚蒙召作为一个传道人，有些人清楚蒙召代职侍奉，或者圣经上的名词，专有名词，那叫做支帐篷，支帐篷的。你有一个工作，好像保罗支帐篷一样，他把自己看为什么？神的传道人。所以你可能有一个事业上的工作，你仍然是蒙召的，你必须是蒙召的，因为没有蒙召的，你就是没有得救的。你不可能信从福音的时候，你只信了福音进入天国，然后呢，我没有蒙召，我也不需要跟随主，不是的。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只是有些道理我讲过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信徒跟门徒是没有分别的。我们说门徒要撇下一切跟随主，我呢，我现在只是信徒，我不是门徒。所以让那些高级的去做门徒去吧，撇下一切跟随主。我呢，我只要做信徒，保证上天堂，又不必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不多好啊！所以我们就分等级了哈，信徒一级，门徒一级，更高级的呢，圣徒。哦，那等罗马梵蒂冈天主教给他封圣，将来他的名字上都有一个 Saint， 以后他的画像上面都有一个光圈的，那个留给另外别人去好了。所以我也不想做圣徒，我也不能做门徒，我只想做信徒。天堂可以进，地上的也可以拿，门都没有。圣徒、门徒和信徒是同义词，当然圣徒以后再说，圣徒的意思绝对不是天主教梵蒂冈封圣的那种叫圣徒，不是那个意思。门徒和信徒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必须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神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所有的信徒，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属于神的国度了，你不再属于地上的国度了。所以你只能选择一种，像美国式的一样的哈，公民权。台湾是可以拥有两种公民权的，美国护照也拿着，台湾护照也拿着，所以两个护照看什么时候好用。当然唯一台湾护照好用的时候就回台湾的时候有用，去哪里都台湾护照都没有用，美国护照也可以用。所以你有两种公民权，两个护照，天国没有两种护照的，你只能选一个。因此所有的信徒，如果你是属于上帝的，你就不属于这世界的，那叫做门徒，撇下一切跟随主。如果你不能撇下一切，你就没有跟随主，你没有跟随主，你没有天国的公民证。简单这么说，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你必然要撇下地上一切所有的，而且必须是立刻的，而且是断然的撇下这一切。当然很多道理不是一下讲得清楚的， 我怎么活在这个世界，却能够跟这个世界好像能够一刀两断。这个道理我相信在以后的马可福音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问题。整个马可福音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说门徒训练吧，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叫做做门徒。那其实彼得、约翰呢，他们这两对兄弟四个人，那一天扫了网跟随了耶稣，那一天他们就成为圣人了，从此不犯错啊。你要往下读下去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一样，一样的迷糊，可以跟着耶稣跟了半天，有听没有懂。所以如果你觉得很多道理我听不太懂，很多事情我也不是一下子心理上完全可以断然的撇下的，你是如此，彼得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们没有两样。但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成为真正的门徒，神也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真正的成为门徒，真正的能够撇下一切。所以从二十一节开始，耶稣从呼召门徒进入一个更公开的侍奉。他在会堂当中讲到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正北，一个城叫做加百农，所以当时算是比较大的一座城。整个加利利海两座最大的城，一座在西边叫做提比利亚，这是一个新的城，为了纪念罗马一个皇帝 Tiberia， 所以一个提比利亚城。另外一个大城就是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城呢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刚好是一条高速公路，当时的高速公路不开汽车的，只是开马车的一条高速公路，从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沿海那条叫 King's Highway， 国王大道。为什么国王大道呢？每次埃及法老王要去出征两河流域的时候，一定坐马车经过这条路的，或者两河流域的亚述王，或者是巴比伦王，或者是波斯王要去进攻埃及的话呢，也一定走那条大路，就叫做 King's Highway， 国王大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国王大道就经过加百农。那加百农正好也是一个国界，因为加百农的东边是属于另外一个区，加百农西边另外一个区，所以那边是一个税关的地方，有收税的，跟好像很多的国界在美国跟加拿大边界，美国跟墨西哥边界就专门是海关抽税的，所以加百农有一个很大的税关。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的马太在哪里决志的？在百农，他是那边税关里面的一个官。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加百农马太在那里被呼召的，这个地方是耶稣后来活动的主要的地方。耶稣在那里在一个安息日，就是今天的礼拜六，进入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再一次我说了，马可福音他不太喜欢记在讲章的，所以耶稣那天精彩的讲道讲完了以后，全部的会众都很惊奇很佩服，可耶稣讲了什么没说，他只说他讲了一篇道，哇，大家鼓掌也好，大家觉得哇，他说什么呢？哎，他不讲了。所以马可完全没有讲一个字他说了什么，但是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教训，他讲话的时候带着权柄，带着权柄，不像文士。文士是当时的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专门抄写圣经，就叫做文士啊，抄写圣经。那要抄写圣经呢，所以当然就变成解释圣经的权威人士。可是耶稣的教训跟他们不同，带着权柄。为什么？第一个，你当然说耶稣是耶稣啊，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啊，所以耶稣讲话带着权柄，我们呢，我们算老几啊？耶稣是因为他的身份所以有权柄，对的，耶稣是带着权柄，因为他的身份。那也有些话是耶稣自己他以第一人称说，像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哇，这个话谁能敢讲啊？绝对不是我敢讲的，也不是别人可以讲的。耶稣在他的身份当中他带着权柄，可除了这个以外，也有一些耶稣的话带着权柄的意思。一方面他所讲的话语都是肯定圣经神话语的权威性，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头就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是成全，圣经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他对神的话是绝对的肯定，所以权威来自于对神话语的肯定。今天如果你看起来好像很温文儒雅的人，在我们查经班里面你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以圣经来，这段圣经什么意思呢？我讲有很多意思，大家发表高见，发表完以后，嘿，你对他对大家都对都很好，你就一点权柄都没有，都对那就都不对了。权柄是什么？来自于对神话语本身的一个信服。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可以随便的曲解的话，你的话就不再有任何的权柄。我们教会名字叫什么呢？这是我最喜欢的名字之一，圣经教会。圣经是老大，我们所有的真理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不过也要小心，我们称为圣经教会的信徒，我们对神的话语有绝对的信赖呢，还是圣经上的话语只给我们做参考参考？毕竟时代变化很大，圣经写完到现在也已经有2000年了，2000年来多少事情发生了，当时的作者都搞不清楚的，今天都有了，所以呢只能给我们参考参考。如果没得参考呢，先把它放在一边。你会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神的话语呢？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免得我们说是圣经教会，但是我们对神的圣经确实这样一种轻忽的态度。权柄在于对于神话语的绝对肯定，当然耶稣的权柄也来自于他对属灵的洞察力，就是说他讲些话，他讲的话其实也来自于圣经，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英文叫做 insight， 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洞察力大概是勉强可以接近这个意思。 insight 就是说你外面的东西好像 X 光一样，你只能看到外面，inside 就是可以看到里面去了。属灵上有时候需要看见里面的含义，耶稣他能够把很多的东西里面的内涵，包括人心里面所藏的，包括神话语里面隐藏的一些东西，能够这样表达出来，这都是使他的话带着权柄的原因。所以耶稣的身份是我们没得学的，我们不可能拥有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带着权柄，是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绝对肯定，以及求神透过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当他讲到带着权柄的时候，第二次提到权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2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很有意思，鬼比人还知道耶稣是谁的。人看耶稣的时候他是谁啊？尤其他们家乡的人会觉得，耶稣我知道，他爸是谁我知道，他妈是谁我知道，他弟弟我也知道，他是基督。所以人对他还要打个问号。魔鬼很有意思，污鬼认得耶稣是谁呢？是神的圣者。但是很有趣的，耶稣责备他，25节，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就第二次提到权柄，这次的权柄不是话语的权柄，是他能力的权柄，他可以赶鬼，他吩咐鬼出来，鬼就出来了。所代表的是什么？再一次提到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就打破魔鬼所控制的国度。然后呢，人就从魔鬼的控制之下就出来了。今天赶鬼的事情不常发生，但是不是没有发生过。今天21世纪的教会仍然有赶鬼的事情，也不是21世纪的社会就不再有污鬼控制人的事情，也是有的，不常发生，不是没有发生。当你看什么地区，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基本上神的权柄是胜过一切的污鬼，一切的邪灵。然后29节到最后，其实重复耶稣医病和赶鬼的能力，只是在不同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29节他们出了会堂，就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因为西门是结婚的，所以他的岳母生病，耶稣就治他的病，耶稣只是拉着他，也没说什么，拉着他起来，病就好了。 那当然耶稣又赶鬼又医病以后呢，以至于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消息传出去了，耶稣能医病能赶鬼，看热闹的就来了，全部的人，当说的用比较夸张的方法是说，三十三节合城的人都围在他的门口，全城的人都来了，真的吗？讲这是一种用夸张的语法来表示说很多人的意思，很多人的意思。为什么晚上才来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很守安息日的，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包括看病，安息不能看病的，不能看病，你也不能带朋友去看病的。所以呢，他就等着等着等着，到六点钟安息日过了，他们的日期怎么算的？从晚上六点到明天晚上六点，所以到了安息日，礼拜六晚上六点以后就算成礼拜天了，过了安息日了，所以礼拜六六点钟开始可以看病，于是六点钟所有人都到了，在你医生的家门口排队。所以那时候就在门口一大堆的人，那这些人呢有各样的病，也有被鬼附的，然后耶稣就治好了许多还有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再一次说他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为什么他不许鬼说话呢？因为耶稣不是一个，一方面他不喜欢造势，这个台湾的政治界喜欢叫造势，要选举的时候要造势，造成群众运动，耶稣不喜欢。当然下礼拜我们会再讲进一步的说明，耶稣对神迹他的看法是什么，对群众要来拥挤他拥护他的时候他的什么看法。不过基本上耶稣不要鬼说话的意思，因为鬼认识他，那鬼介绍他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什么意思呢？神的圣者，在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很了解，那就是弥赛亚，是基督，基督是神。那耶稣在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他不想过早的把他自己的身份表露出来，因为他需要有一段时间传福音教导门徒做预备的工作。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公开的接受这个名称呢？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入耶路撒冷准备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公开的接受基督弥赛亚这个称号，因为他知道他要殉道。在这个之前多次的他拒绝让人家公开他这个身份，所以他不是要为自己制造个身世，相反的他愿意默默的传扬神的福音。所以今天神的福音是什么？神的福音是宣告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悔改。我说过悔改当然包括从罪恶当中绝对的转向，但是悔改也包含一件事情，从走世界的道路要转到走神的道路。所以门徒蒙召跟随主也是等于悔改的一部分，就是转向，从跟随世界转为跟随主，撇下世上的这一切对名利的追求，对这一切的那种喜好，愿意完全的来跟随主。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轻慢了你，得罪了你而不自觉？我们对罪是不是有这样子一种清苦的、清楚的、深刻的这种体认，愿意在你面前痛切的悔改，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反省检讨？我们这个称为信主的人，我们是在走世界的道路呢，还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我们是跟随马门呢，还是跟随你呢？也帮助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们，让我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时候到了，你的国也临近了，我们需要用悔改来向你回应。在这个世界，你呼召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来跟随你，过一个与这个世俗的人迥然不同的人生。主，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慕道的朋友和基督徒， 都愿意在你面前靠着圣灵的恩典来回应你这样对我们的呼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